跪下来，小先知书。好，反正我就常常把它放起来，只要是讲小先知书，我就挂在这里边。而且这个怎么缩写全都有哈，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上一次我们约珥记已经是讲过两次了，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两次，记不记得？特别前面两次，我们记得当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本来好像是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被在世界面前让人看起来好像在下跪的时候，当众人在问他们的上帝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应该有两种可能性，对不对？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太弱了，他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当他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当蝗虫过来侵略他们，当大兵过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上帝太弱了，帮不了他们。第二呢，可能是他们太糟糕了，上帝离开抛弃了他们，不再为他们征战。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知道在灾难之中他们所做的事情，记不记得他当时他们就呼求，上次我们听到祭司就代表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二章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走廊的祭坛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在列国中成为笑柄，为什么让人在万民中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呢？就好像我们有一对朋友，跟 Jeff 有一对朋友，乌迪还有他的妻子，他们结婚13年之后，乌迪就有一天晚上就来到他太太那边，就跟他说我过去都没有爱过你，我现在有外遇，而且是5个外遇，而且是教会的姐妹，而且乌迪这个人是教会的牧师，他的上帝在哪里？白丽就在想，他的上帝在哪里？你可以跟你周围人讲吗？你这种羞辱，就好像我今年刚开去年还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徐杰的后脑勺就突然疼痛呢，我们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就打电话就跟我们家的一个人讲，那我亲人就说赶紧去照 MRI， 赶紧去照那个核磁共振来看一看大脑有问题没有。可是我祷告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好像不是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因为紧张压力。那我那个亲人就开始讲，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们基督徒怎么还会紧张？对，我可能一般就会这样笑一笑，可是那一次我就没笑出来，我就一下就被震撼了一下，我心里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平时都很潇洒，平时都会说啊，我们上帝会有他做事的方式，我们上帝会有他的时间，可是在那一看，就那一刹那间，我就讲不出来这种话，我心里就突然就被扎了一下，哎，对呀，我突然就觉得很羞辱那种感觉。我要来捍卫，我捍卫谁我都搞不清楚，捍卫我自己的脸面还是捍卫我的上帝？我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往往会有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过没有，你有没有艰难，有没有羞辱的时刻？讲不清楚我信主的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好像就没有听过，为什么你要经历这样的苦难，有没有人这样说，你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苦难，你信主，为什么你的上帝不帮助你？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帮助你？这个主还靠得住吗？耶和华上帝在接着第二章以后，从18节一直到3章16节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这个上帝靠得住吗？这个上帝还值得我？不是值得了，这个上帝我敬拜这么多年的到底有什么用？我们今天看第18节到27节，上帝说，他这样讲，从19节、26节、27节，上帝重复1、2、3，我们大家请，我必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我的百姓不至羞愧，直到永远，我的百姓不再羞愧，直到永远。 前面说第十九节，我必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是说我在此时我会拿去你的羞辱，你现在的羞辱我会拿去。然后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的百姓不至羞愧直到永远，是指将来，将来是永恒之中你不再羞辱，哪怕你在今天你觉得痛苦，将来你会永远的永远来得胜。所以说这个主不仅要除去你现在的羞辱，而且要除去在将来永远除去我们的羞辱。这个主靠得住吗？靠得住，因为他自己讲了，我们这个主靠得住，所以我们就要单单来依靠主，因为他会拿去他子民的羞辱，他会要让他的子民得拯救，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他除去我们的羞辱。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单单依靠主，因他除去羞辱。你跟你周围人说，你要依靠主，你要单单依靠主，你要单单依靠主，你要单单的来依靠主，因为他除去羞辱。我弄完这个才突然发现居然还押韵，所以背下来。怎么有人这么开心？上帝如何要除去我们的羞辱？你说如何要除去我们的羞辱？首先呢，上帝对那些谦卑而又在伤痛的人，他要大发热心，他会施怜悯。上帝乐意来怜悯我们，要来怜悯我们，要来怜悯我们，其实应该热心怜悯，应该要热心怜悯。这是其实就上帝来拯救我们的两个原因，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原因。来，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发热心，什么叫发热心？人可以为上帝的荣誉而发热心。在新约，在旧约中间常常谈到人在发热心。在中间我们看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为上帝发热心。上面说第初在民数记，大家一二三，请。因他为了上帝而妒忌，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妒忌，这个发热心，在有的时候会翻译成妒忌，就好像丈夫跟先生跟太太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一样，但是实际上他就是指这样的一种激情，这样的一种激情要捍卫上帝的名。说这个菲尼哈是要捍卫上帝的名，他为上帝来发热心，为上帝妒忌。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以利亚他曾经这样讲，一二三，请。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他大发热心干，他干什么？他杀了一大堆的巴利的先知，发现他到那种地步，他这样子大发热心。诗人还有耶稣也曾经为主来发热心。第十篇其实也有也有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也同样这样讲，一二三，请。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都是发热心，一模一样的字，一模一样的字，但翻译的时候是不一样，你就可以知道是在发热心，为上帝的名，为上帝的声誉，为上帝的心意在发热心。其实这个发热心在旧约中间更多的时候是指的上帝，上帝发热心，上帝在发热心，上帝为他的名，为耶路撒冷，为锡安，为他自己的子民来发热心。我们来看以西结三十九章二十五节，一二三，请。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现在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而发热心。在撒加利亚第一章十四节，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为锡安大大妒忌。这个妒忌就是在发热心，实际上也是发热心。在当代中文译本是说，我对耶路撒冷对锡安充满了火热的爱，充满了火热的爱。这个发热心就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原来在你们有谁出去 camping 过，出去搭过帐篷？在加州那边你们出去 camping 有没有需要注意防止狗熊的情况？有没有 bear box 熊啊，就是熊哈。我们在加州是经常这样子，我跟徐姐喜欢 camping， 喜欢出去。那中间呢就有一件事情，你第一呢，你东西要一定要放好，因为狗熊喜欢吃，喜欢到人堆里边，不知道喜欢吃我们吃的东西。然后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经常会受到一种警告，当你看到 熊妈妈跟熊宝宝是在一起的时候，跟他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非常小心，你要非常小心，你千万不要去惹，你千万不要惹小熊，你不要觉得小熊怎么这么 cute， 怎么这么好玩，嘿，这个不，你要敢那样做，你就知道这个狗熊就会发热心，大发热心，他就会，这就是耶和华。当他的子民，当他的孩子在受苦难的时候，在受羞辱的时候，当他被人欺负的时候，耶和华发热心，就如此来发热心，因为他跟这个民族，他跟我们有约，他跟我们是有约的，就好像婚约，就好像父母跟孩子的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身上就带着他的名字，我们是基督徒，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名字中间就有上帝的名字，所以他就要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苦难之中解救出来，而且耶和华还有怜悯他的百姓，你知道他怜悯他百姓，这也就是先知约珥呼唤呼吁犹太人来呼求主的原因，因为他说那些特别，当你怜悯上帝，特别怜悯那些承认自己有卑微地位的、谦卑的、有罪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来读约珥记第十三节，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这就是上帝拯救的两个动机，第一是他发热心，第二他发热心因为跟我们有约，第二呢是因为他怜悯，他本来就有怜悯的本性，因此在大苦难的时候，你我都可以来依靠上帝，因为他对那谦卑的，对那些在苦难之中的人有特别的恩典。但是如何才是真正算是有谦卑，才是有自己有需要的人，才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呢？如何才能是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就上一次我们看到唯一的途径，得到唯一的途径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承认自己有罪的。我们大家一块儿，上一次我们读过以赛亚书57章，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就是我们上次说到，我们要来认自己的罪，我们要痛悔，我们要禁食，要哭泣，要痛心，要全心，要虚心，要同心。如果上一次你没有听这篇道，你去听这篇道，在网上我们有 MP3 file。要痛心，要来到主的面前，要回到他的面前。你知道，在约珥记，我们重新读第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一二三情。然而你现在要禁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归向他，就是要归向他。所以在撒加利亚书也是这样说，第一章三节一二三情，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转向耶和华，回归他，回归到神面前，回归到他面前。我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也就是信主这么多年，我有没有把上帝常常放在一个盒子中间 ？Put God in the box， 对不对？放在盒子里边，放在我自己所熟悉的那种很舒服的那种圈子里。当我来想上帝的时候，经常就如此想象：上帝应该怎么做？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把上帝放在圈子里，放在一个盒子里？也就是在我的祷告之中，我到底要怎么祷告？我到底是要怎么来祷告？也就是当初我那个时候，我今年听到我这个亲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子就那么紧张。我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当时的情绪挑战了我自己的神学，挑战了我平时觉得非常舒服的那些的神学。我到底 我这个上帝靠得住靠不住，我到底还要不要来祷告，要不要祷告神来医治，我敢不敢这样继续祷告，我会不会继续祷告我就会有更多的失望，还是我就坚持就要来求，坚持就要来祷告，直到我哪天听到上帝说你可以不用祷告了，我已经完全听见了。我迄今为止很少能听到神告诉我不要祷告，所以我就这个就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我就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来认罪。特别今年一段时间学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每次都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挑战，要来回到神面前，要回到神面前。神就让我把我生命中很多很多的想把上帝放在一个圈子里的那样的想法，那样的行为都要放下，来到神面前来谦卑，来认罪。其实最大的就是要来认罪，就是要来神面认罪。我没有敬畏他，我经常把上帝来想当然，觉得他应该如何行，然后其实跟我直接的表现，跟我要不要祷告，再一个我如何看我周围的人，我有没有耐心，我有没有怜悯之心。神说你要来为你爱抱怨的罪来悔改，你要为你看重别人的赞赏比看重上帝的心意来悔改。我说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神对我的教导，你为你属灵上的懒惰来悔改。感谢主，感谢主，要回头，要回头，要回头。我就是说当初那个祷告完之后，我当时那个挣扎完之后，我在神面前挣扎完之后，我回头就是对我说我那个亲人讲的话，对，我为什么不大胆这样子来宣告，大胆来跟主求。我就回去就跟徐姐好好为他那个脑袋祷告，结果真的就好了很多，结果就现在基本上就不疼了，就没有那种疼痛的感觉，真的是，我就说那个而且非常的快，也就在一天两天内就突然就好了，本来是非常疼痛然后一下就好了。感谢主，上帝要除去我们的羞愧，要永远除去我们羞愧，因为他是乐意怜悯我们，因为他热心怜悯我们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上帝同时他要除去我们的羞愧，第二个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要丰富，他会丰丰富富来供给，在我们羞愧之后，在我们自己遭受苦难，他要丰丰富富来供给。在这个第二章18节27节，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在第二十节1、2、3情。因为耶和华果然行了大事，21节，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其实第二十节很有可能那个地方原字没有耶和华这个字，只是说他而已，就说第三人称指男性他而已，所以很有可能呢，如果我们再读你会发现可能是一种对比，是在指敌人做了一些凶恶的事，而耶和华到第21节说耶和华才行了真正的大事，这个是很多学者是有这样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在地方是强调敌人可能做了很大的事，很糟糕的事情，让我们经过很大的痛苦，但耶和华行更大的事，耶和华行奇妙的事。什么样的大事？本来是一无所有，现在耶和华要让他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杂粮样样都充裕，让他们不再缺乏。第十九节1、2、3情，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看哪，我要赏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新的油，使你们饱足，我必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第22节只读黄色的，22节23节都只读黄色的。1、2、3情，旷野的草已生长，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黄色，他赏赐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充满五谷，池中漫溢新酒和新的油。我差遣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哦，再读黄色，你们必吃得饱足， 他们有所有的一切，不再缺乏，不再缺乏，而且他们国家也安宁，敌人被消灭。这是在第二十节。一二三，请我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使他们感到干旱无为之，前队赶如东海，后队赶如西海，臭气上升，恶臭腾空。这上帝要赶走，耶和华果然行了大事。这是耶和华要赶走一切的，不管是蝗虫的灾害，还是后来外来的侵略的大军的这样的危害。北方来的军队一般都是指在，因为以色列的敌人一般都是从北方下来，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都是从北方下来，所以很可能都是指那个时候他们那些军队过来侵略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大自然和人民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读黄色的字，一二三，请土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西安的民啊，你们要欢喜，要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快乐，赞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名。大自然和人民的回忆是不要惧怕，欢喜快乐，赞美上帝的名，赞美上帝的名。这一切实际上，这所有的都是跟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正好是平衡。前面都是所有的他们五谷杂粮都没有了，他们树木都是光秃秃的，草都不见了，今天让他一切都又重新还回来，然后他们就可以高声的来赞美，高声来赞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好像也经常是有这样的苦难，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曾经这样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难怪我们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难怪我们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那些仰望上帝的人，仰望耶和华的人，就有大好的消息，因为他为我们行了大事，这就是那种荣耀奇妙的大事。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福音，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谦卑而痛悔的心，谦卑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可以给我们丰富的供给，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丰富的生活。我们的关系，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从各方面神都会有非常大的供给，因为惩罚之后就会有安慰，上帝会擦掉我们每一滴的眼泪。赛亚书第四十章一二三，请你们的上帝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启示录第七章，这是我们的未来，一二三，请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眼泪。这是我们刚才我一开始说到我们那位朋友乌迪，他当时做这么糟糕的事情，可能没有几个人可以想象你还能糟糕到什么地步。他是有一天，他实际上是自己，他为什么跟他妻子讲，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活在这种虚伪的生活之中，无法活在虚伪的生活之中，他就要跟自己的妻子说，他要开始改变，他要开始改变，他要请求上帝的饶恕。所以他也对人认罪，他对教会也认罪，然后他自己就离开教会，然后自己到一个医院里面，那个医院是专门帮助这样的人，就说有这种瘾的或者有这样的挣扎的人，来帮助他们，那些都是基督徒来为他们祷告，来给他们治疗。这个之后现在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跟他认识的时候，当时是1997年，他当时他跟他妻子第一次讲的时候是1991年，现在22年过去了。那96年、97年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徐杰教会里边做牧师，就是说已经7年之后他在这个教会做牧师，但是他是做助理牧师。那时候已经是有很大的医治。那这个二十年之后，就讲他当时那种对于这个乌迪他最大的医治，他在医院里边，他觉得自己是从此就不行了，他一辈子就再也 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他当时呢，他们你知道那辅导呢就要求你这所有的要得到治疗的，你一定要能够认罪，把你所有的罪清清楚楚要认出来。他跟这个辅导就把自己过去那些很肮脏的那些东西都讲出来，具体的细节都讲完了。他觉得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听到这些，可是他居然就这样讲，他跟他自己妻子都没法讲，他妻子没有办法听得下去。然后讲完之后，然后这个辅导就看着他，就说：“他说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当时他想：“哦，等着了，这个人肯定是来教训他，教训他自己啊，怎么怎么糟糕，应该如何如何行。”结果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想读他这个话，当然他是用英文，我就用中文来读。我是昨天又重新听他讲的东西，他其实在网上有，可以请大家去看，我可以给你们发 link。他说呢。乌迪，他说我想让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他说我想来告诉你你需要听的话。他说呢，乌迪，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爱你，而且你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没有办法爱你。这些话，乌迪二十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到现在他讲的时候还是哭，还是有很多的眼泪。他说呢，这个话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那是第一次他才意识到，他可能会被爱，他是可爱的。你是30多岁的男人。乌迪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人家如果真正认识他的时候就不可能爱他，如果他跟别人讲自己的生命的事情就没有人爱他，然而上帝的声音就借着那个辅导就这样子来跟他讲，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爱你，不管你多么的不完全我爱你。然后感谢主，他们的婚姻居然也是特别感谢主，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当时那个妻子我想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不管你是妻子你还是先生，如果你知道你自己配偶这样做你会什么反应？大概97年的时候我跟他妻子待在一起，他妻子这样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扔掉算了，这还要他干什么？他们当时一个小孩子刚上小学，不要了，就这样子。可是当时神就是突然就有一天就给他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还有盼望。因为乌迪是有病的人，我爱他，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来走这条路？所以他就开始走这条路。他说他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他说我要给这些所有夫妻都要留下这样的话，这条路是值得的。20年之后，我今天看起来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当然我不希望任何的夫妻要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你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值得的。因为他觉得上帝真的是改变了他，重新让他这个婚姻能够重新和好，而且给了他生命中真正的爱，让他得了一生中最好的爱。所以你现在无论是要经过什么样的苦难，你知道上帝会丰丰富富供给，比你原来觉得原来的苦难要多得多的供给。也就是说你原来没有爱，真正给你爱，原来没有真正的人生，现在有真正的人生。原来没有真正的盼望，原来都是虚伪，今天上帝要你真实的活在人的面前，不需要去虚伪。记住，上帝如何要除去我们的羞愧，你记不记得？第一，上帝要怎么除去我们的羞愧？要乐意怜悯，其实应该热心怜悯。第二是上帝丰富供给。第三，上帝全然同在，全然同在。其实真正的羞耻不是说是你只是说好像经历苦难，真正的羞耻是没人要你了。就好像孩子为什么那么怕父母离婚，那么担心父母会分开，父母想方设法都会想办法让父母待在一起，或者想方设法要让父母爱自己，因为你成为孤儿是最可怜的。所以真正的羞耻是上帝不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他们无主也无助， 没有主也没有帮助。这就是主耶和华讲的话，一二三，请我的百姓不至羞愧，直到永远。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没有别的。我的百姓不至羞愧，直到永远。就只有上帝才能既带来灾难，但是又确实带来更加大的拯救的这样的喜乐。上帝的大能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就像我们说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以弗所中3:20曾经这样说，在主耶稣里，其实最令人震惊的声音在整个这一段，也就是上帝的话，我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就会认识我是耶和华。上帝在他们中间，上帝就在他们的子民中间，上帝的同在，这是所有认识神的人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建会幕，他会建圣殿，这就为什么耶稣会来到这个世间，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充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也就为什么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讲的话你知道吗？上人在死之前讲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他跟他的门徒讲的就是说，我会留下一个保惠师，保惠师会来，圣灵会来到你们中间，会来安慰你。今天上帝的同在是圣灵，以圣灵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来表明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有圣灵再次代表上帝在我们中间。所以单单信靠他，借着福音的大能，上帝保证我们就不至蒙羞。我们大家一二三，请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福音的大能，仰望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在跟以色列，在跟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不靠任何的，不靠任何的工作，不靠任何的能力，不靠你任何的行为，你靠耶稣基督，你靠在他里边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你靠着圣灵所给的所有的能力，靠着他，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我就听声音大一点，相信吗？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大家一二，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感谢主，我们一块儿低头祷告。哇，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来满足我们，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使得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从苦难之中进到你自己真正的喜乐满足之中。没有什么能够使得我们从悲观失望里边来进到你自己的盼望之中，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在虚伪之中可以继续自得自意。那真正美好的生命是在人在神面前都敞开都透明的生命，在人面前可以表明主自己恩典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那唯一的满足就是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中间，你在我的生命里，你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你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力量，你给他们时刻的提醒。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就谢谢你，我们中间如果你要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或者你在心里面还有挣扎，虽然你有过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你心里还是不肯定，我要跟着你吗？ 主啊，你能够真的是让我生命可以真的有更新吗？我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从我过去的苦难之中能够完全的被这样子解救？我会不会重新再走我过去那痛苦的路？如果你今天现在有怀疑，你就来到耶稣面前，你就向他讲话，你说主啊，主啊，求你，我信不足，求你加添，求你加添我信心，求你加添我力量，我要跟随你，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信靠你，我要完完全全的信靠你，我要仰望你，我要等候你，等候你在我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你说主，你饶恕我的罪，你饶恕我的罪，你饶恕我不信的罪，你饶恕我怀疑的罪，你饶恕我心中存有苦毒的罪，你饶恕我把自己心中痛苦转向我周围的人，在我周围人身上发泄的这样的罪。主啊，你就来洁净我，让我可以能够守洁心清的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众人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你，来宣告你的美好。